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到五十一节，那就是我们接着讲完上次查经啊所剩下的那一大部分啊。好，我们来看啊，我们首先看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哈，他制造了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肘，为十二肘，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肘，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锁链锁，每顶七个。网的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径四肘，刻着百合花。两柱顶的骨度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好，我们接着上次的去讲哈。弟兄姊妹，我们在看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尤其是这个第六章第七章这两章经文啊，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章这两章经文呢，它是紧密相连的啊。第六章讲的是建造圣殿，第七章呢讲的是建造所罗门的王宫。我们上次讲过是建造神的家啊。很感恩，就是说我看到有个弟兄他是这样领受啊这个六章和七章的，他说这个实际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第六章是建造圣殿啊，然后呢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实际上这里边可以指向啊基督再来，指向基督呢来迎娶教会啊，他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去看待。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解释圣经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当我们这样的解释圣经和讲道完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讲基督和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些听到的人呢他都能够从其中领受的更多啊。所以说我们在看旧约每一章经文的时候，尤其我们在看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放在中心，然后呢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实际上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讲这些啊，你离开这样的核心内容呢，你是看不懂圣经的。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看啊。其实我们看到没有啊？从十五节往后呢，当讲到这个护栏的时候，这个护栏这个工匠啊，其实整个第七章讲到护栏的时候呢，只是记载了他建造圣殿，并没有讲他怎么建造所罗门的王宫。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王宫完全是照着圣殿的样式做的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你看这看到十二节也说过，都照着耶和华内殿啊和殿廊的样式。而且呢这个护栏他建造圣殿做圣殿当中那些器皿的时候，大家呢要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跟建造会幕是一样的，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天上的样式。另外呢，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护栏被呼召来建造圣殿、建造所罗门的王宫呢，它实际上跟那个摩西那个时代那个比萨列一样，都是被圣灵感动，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建造。在今天呢，可以指向建造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查考这个关于圣殿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啊，五十二章呢，你可以看到，跟这里讲的这个所罗门为耶和华殿建造的这两根铜柱，啊，里边的一些描述啊，这个铜柱是空心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耶利米书当中的经文。然后我们在讲这次经文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先说一个原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啊。无论是作为很多的牧师传道人还是一些会众，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往往有这两个毛病。第一个呢， 看到那些名单的时候，就是尤其一整张全是说谁生谁谁生谁，那个真的是很多人就是看的受不了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关于这里的这种经文啊，就是建造什么，然后多尺寸多长多长。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哈，就是上帝你写这些细节干什么用啊，你说建造圣殿多少轴多少轴，这个今天跟我们好像没太大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对待类似的经文，就是像这个列王记上六章七章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人在里边是有热病的，人不能沉浸学道，所以说人讨厌这些细节。其实弟兄姊妹，这些细节恰恰是上帝所看重的。你要知道这里的细节。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进入教会哈，牧师在讲道，那个会众在听道，包括教会里的圣礼和圣道，包括教会在牧养的时候，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人哈作为一个罪人，甚至是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一个受洗的人，其实里边残留一些热病。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上帝总是说这些样式细节，这些细节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反感。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你能够看到教会的衰败。很多人放弃了圣经的原则，很多人到外头不讲真理的去勾引人，去谄媚人。很多所谓的教会根本不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和样式建造。其实弟兄姊妹，我上次讲过，这里边的很多细节，包括尺寸也好，包括样式也好，它都是指向教会的。更重要的不是让你模仿其中的那些物理上的建筑的程序，而是在其中学到上帝给我们的原则和真理。所以说今天你必须忍耐看完这些经文，因为我们要照着天上的样式，要照着圣经当中神的原则来去建造教会，来去牧养教会，来去讲道，来去传福音。所以说这个列王记上到了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耐心看完这里的经文，你真正领受了，你才能够往后边去看，你才知道后边为什么有人得上帝喜悦，有人不得上帝喜悦，这跟原则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十五节说，他建造了两根铜柱啊，不是说所罗门，说他建造了两根铜柱啊。原文的意思是他包裹了两根铜柱，知道吗？而且强调材料是铜的，因为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节说，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这是从旧约时代，从摩西时代，上帝命令的，就是三种材质，至少是铜的，也可以是银或者是金的。而且呢，在原文当中提到这两根铜柱是包裹的啊，说它有十八轴，高十八轴，而且中文呢有一个没翻译出来，说用十二轴的线来环绕这些柱子。你要知道，你提到它这里的这个长度宽度啊，当然它里边是空心的，而且呢说它造了两个铜柱安在柱顶上啊，铜柱上面呢有一个柱顶。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好，我们看一下，这大概就是比较靠近这个圣经哈，然后那个去复原的一个圣殿里边的一些细节的图哈。我们看到这两个铜柱哈，它中间有铜柱，然后呢下边还有座啊，下边座比较长一些，然后上边有一个柱顶，这里呢是一些装饰啊，这大概就是这个铜柱这样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回去看一下啊，好，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两个柱顶呢，也是用铜铸成的，你注意这里反复强调用铜铸成啊。说第，注意上面，接下来呢这几节原文都这样说的，说第一根柱高五轴，第二根柱高五轴，它都是用第一根第一根，它一根一根的说 啊，说里边有网状的这种装饰啊，这种网状的装饰，在最上面呢有一些装饰，而且呢再往下看，说这个在柱子顶端的这个柱头上，第一根呢有七个，第二根柱子也有七个，而且呢在这装饰用什么做装饰，是用石榴啊，有两行石榴，石榴在网子上面有两行石榴，然后呢用石榴和这个网子呢覆盖了整个柱顶，在顶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柱子上要用这个石榴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以经解经。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哈，上帝命令做大祭司啊，这个祭司的这个以弗得外袍的时候提到过，在这个袍子的边上哈，要做石榴，用石榴去装饰啊。然后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呢，也提到这个以弗得的外袍要去镶嵌石榴。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是跟大祭司有关系的，跟这个祭司的外袍，跟耶稣基督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义袍是有关系的。而且呢除了刻有石榴之后，上面还刻有什么？百合花。百合花在圣经当中呢通常用于诗篇的篇首啊，说调用百合花。然后另外一个用百合花比较多的地方就是雅各书。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当中的这个百合花其实是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爱情啊，基督爱教会。而且这两个柱子呢是在那个圣殿前面那个门廊前面的，是圣殿的一个入口啊。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接下来提到这个两根柱子的上的这个柱头往上延伸的地方呢，有网，然后呢有两百个石榴去环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圣经在七章的十五节啊到二十一节用了很多的经文反复在讲这两根柱子，你要明白哈。在这个我们今天讲到开头的时候，圣经这几节经文反复在描述这两根柱子以及这两根柱子的结构，并且用了很详细的描述，连什么上面刻什么花都有。而且其中反复强调呢，上面安的有石榴，我刚才讲过跟大祭司的这个外袍有关系啊，跟我们基督有关系。然后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两根柱子都起的有名字，右边那根叫雅金，左边那根叫什么？波阿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个重点啊。弟兄姊妹，雅金是什么意思？雅金就是他建立的意思，就是上帝建造，上帝建立的意思。波阿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大有能力的。这两个词都是指上帝的，你要知道哈。首先呢，这个雅金这个名字呢是西缅的第四个儿子雅金一族的创立者，可以去看创世纪四十六章十节和出埃及记六章十五节，民数记的二十六章十二节都提到这个家族的这个始祖啊。雅金就是他建造，神建造的意思。波阿斯呢是大卫王的祖先，是拿俄米的亲属啊，是最后娶了路德的那位。就路德说啊，你是我的至亲，就是你能属，你是救赎我的，这样一个意思。用什么你要注意哈，圣经描述这两根柱子非常详细，把它放到圣殿的最外边，所有人都能看到啊。首先看到它跟基督有关系，跟大祭司的外袍有关系，然后你能够看到它里边的百合花，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另一方面，这两根柱子也在支撑的圣殿的外头，这就表明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最外头的这两根柱子，就是在外院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两根柱子，它一根叫雅金，一根叫波阿斯。弟兄姊妹听好，在这里呢实际上在告诉所有的人，第一，教会是基督建造的，是上帝建造的；第二呢，基督这个教会啊 是由耶稣基督的大能所维持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这两点。教会不是我们建造的，不是哪一个人建造的，教会不是靠着你的能力、你的口才、你的那种讨好人的能力来建造的。然后教会能够维持下来，尤其是教会在今天这个瘟疫的时代，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充满逼迫的时代，一间教会能存在下来，弟兄姊妹，它起码有两个最关键的点。第一，这个教会确实是上帝建的；第二，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圣灵，有神的大能。如果没有这两样，这个教会不会存活下去。所以说，这两根柱子是上帝所起的名字，摆在圣殿的最外边，就相当于今天摆在教会的最外面。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点，就是耶稣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教会存在是上帝的大能，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这两根柱子在圣殿的最外部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的人都能看到的时候，他上帝实际上借着这两根柱子，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今天宣告他的原则和真理，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什么是基督教？弟兄姊妹，就是上帝设立的教会，上帝拣选了这些基督徒，上帝拯救了这些基督徒，而且把他们聚集在教会当中，依靠他圣灵的大能来维持着这个教会，并且他以他的大能和救恩使很多人得救，使很多人称义，使很多人进入永生。所以说，这两根柱子代表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就是仰赖恩典得救，依靠信心称义进入永生。所以说，你看到这两个柱子被摆在最外面，造的这么豪华，造出这么多细节，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含义。另外一方面哈，弟兄姊妹，这两根柱子不仅宣告的是两个基本原则，而且这两个柱子包括圣经当中的每一个柱子，你可以把它比成是在教会当中蒙恩的人。因为耶稣在启示录说，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雅金和波阿斯的名字被写在了上面啊，教会是由蒙恩的人，是由得救的人组成的，上帝把他们造为教会的柱石啊。而且说在柱子顶端呢刻着百合花，在柱子的最高处，在这两根柱子的最顶上，上帝宣告他对教会的爱，基督爱教会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和基督的真理。所以说这两个柱子摆在圣殿的最外头，也就相当于今天摆在教会的门口，告诉所有人，你若想蒙恩，你若想得到上帝的拯救，你要进入主的教会，你要进入主的圣殿，成为主的身体。所以说这里是跟教会的真理。然后圣经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柱子的工程就完成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七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围绕着这两根柱子写了这么多的经文，你要知道上帝到底在向我们强调什么，他在强调其中的原则啊。二十三节，他又筑了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为三十肘。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在这儿讲到呢，圣殿门口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铜海。你注意哈，这个铜海呢，你要注意，它就相当于在出埃及记当中会幕门口放的那个洗濯盆，用来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里边洗手洗脚的。因为说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里边供职的时候必须去洗，免得他死啊，他们洗手洗脚就免于死亡，这个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再看历代志下的四章六节啊，提到这一个铜海和那十个铜盆不同的分工和用途啊，说又制造，说这个铜海哈、是干什么用的，是专门为祭司沐浴用的，你看到没有，给祭司沐浴用的，给那大祭司沐浴用的，祭司在进行之前要在这铜海里面去洗自己。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这里的铜海还是后面那十个铜盆，它都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洗礼。洗礼的本质就是宣告认罪。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无论是这个铜海还是后边那十个铜盆啊，那十个铜盆是给圣殿当中其他的器皿洗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铜海是给这圣职人员，像牧师的人他的这种认罪，然后其他十个铜盆呢是普通的不是牧师的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铜海和那十个铜盆在圣殿门口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牧者还是会众，你在进入教会之前你要向上帝认罪。你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是认罪的。所以说你看旧约这个献祭制度，即使是祭司他在进入圣所之前，他首先要为自己赎罪。一个牧师他在牧养教会之前，他必须是一个已经受洗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已经去认罪的，认罪悔改的人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铜海，是用铜做的。我们注意哈，圣经没说它是铜盆，说的是个什么铜海啊。格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说，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说这个铜海啊，它跟出埃及记里边那个洗濯盆是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要想一个问题，刚才圣经呢首先强调那两根柱子是强调什么，教会是上帝造的，然后教会依靠的是上帝的大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圣殿周围这一个铜海和那十个铜盆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这第二部分经文，今天讲的第二部分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在强调你来教会是干什么。你来教会寻求神的大能，你来到神面前到底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为了认罪悔改，是为了受洗，好让上帝洗净我们的罪，好让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以说无论是祭司啊，用今天话，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的会众，你来到主的殿，你来到主的教会，你是来认罪的，你是来向上帝寻求赦免的，而不是在这讲你有多好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在出埃及记上过，你不洗就进来，你这个你不洗手不洗脚就进来，你一定会灭亡，这要作为永远的定力，尤其是祭司，尤其是牧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讲到这个铜海和铜盆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层面在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认罪和赦罪，要不然上帝为什么弄这么大个盆放在门口呢？为什么在门口给你放这么大的一个盆？就是在告诉你，你来教会是认罪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只有两种人他看不见这个盆，一个是瞎，另外一个是装瞎，他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当看到这圣殿门口的这一个大铜海和那十个铜盆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若不认罪悔改都要被上帝灭亡。自义的人他没有办法得救，你连门都进不去，你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有很多的什么三自教会，那些生命神学的畜生，包括那些假牧师在讲到说啊，上帝的话也不重要，我们要有好行为啊，我们要向上世界宣扬我们的好行为。实际上他在讲道当中也在宣扬他的所谓的好行为。你就明白一个问题，那样的教会不是教会， 只有带领会众向上帝谦卑，向上帝认罪，认自己罪的那种牧师和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才是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信仰是越信在上帝面前越谦卑，越信越觉得自己是罪魁，越信越觉得自己不配蒙恩。弟兄姊妹，如果有一种教会，有一种牧师啊，有一种人，他信主之后感觉自己行为越来越好，感觉自己行为比别人都好，甚至感觉自己有资格去道德吃人的手，那就是被鬼附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教会首先依靠上帝的大能，他靠的是神的能力建造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从牧师开始讲的是赦罪之道，讲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圣殿门口要摆两根柱子，要摆这么大一个盆，然后再放这么大一个大的一个铜盆，然后再十个铜盆。这就是在宣告教会关于认罪和赦罪的真理啊。说从他的边直到他另外一个边有十肘，这个边是圆的，它高五肘，说用三十肘的绳子可以把它绕一圈，也就是说它这个这一圈是大概三十肘。我们来看这里啊，弟兄姊妹，当讲到这个铜盆的结构的时候，也是详细提到它的高矮，不是高，它的高度、长度、宽度以及这一圈多长。为什么？这是一种标准，你懂吗？这是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是给牧师的。也就是说，一个牧师他该怎么认罪，他该怎么去祈求上帝的赦免，答案只有一个，按照上帝的标准，不是由哪一个人来定罪的啊。包括圣灵那十个铜盆也是有标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教核心的内容是认罪和赦罪，耶稣基督的赦罪的福音。然后如何认罪，什么叫罪，标准在哪儿？弟兄姊妹，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所以说在今天，你不要自己编出一段标准去定罪人，去论断人。另外一个，教会当中所有的洗礼、所有的认罪礼、坚信礼和圣餐都必须照着上帝设立的所有的标准来执行，否则无效。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我们来看哈，二十四节说啊，在这个铜海它那个边底下有野瓜，刻的有野瓜哈。说每肘有十瓜，就是每隔这么一段距离有十个瓜，然后共有两行，是造这个铜海的时候一起筑上去的。这个野瓜我们上次讲过，第六章十八节，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一律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好，我们往下看。我们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这个野瓜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结出果实的意思，你要明白啊。认罪悔改啊，真正的这种真正的教会，真正的讲的赦罪之道，一定会带出这样的果实啊。我们来看今天呢，在中国的教会，很多人喜欢说啊，结果子结果子啊，你没有结出果子啊，你没有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什么叫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自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那里，在上帝的真理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这就是圣灵的果实。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铜海呢，它象征着洗礼，象征着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啊，象征着在教会当中呢去认罪，与这个铜海一同被刻在上面的 就是这些果实。也要说你要知道其中的联系。这些所谓的野瓜弟兄姊妹，他就是今天的我们。当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你就会被上帝刻在他的铜海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对比基督教信仰和异教异端的不同。在异端的那些媒体啊，那些异教的媒体当中，总是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伟人，形容成英雄啊。在今天很多的基督教圈里边有一种非常丑陋的行为，就是所谓的为属灵伟人做传记啊。还有一些畜生呢，经常高举自己所谓的好行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什么叫基督教，什么叫异教。异教所高举的就是人的行为，就是所谓的人的义，而基督教所强调的是因认罪悔改所接受的果实。所以说所有蒙恩的人，所有认罪悔改的人，会被上帝刻在这个铜海上，如同把一个蒙恩的罪人刻在生命册上。这一切跟这个铜盆是成为一体的。七章二十五节，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我们来看哈，有什么来支持这个铜盆呢？十二个铜牛。需要注意哈，十二个铜牛象征着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象征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象征着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这受洗的真理，这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就像这个铜盆一样，是被，就如同以弗所说二到二节所说的，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这十二头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上帝的十二个仆人，在上帝面前服役的人。因为保罗自己形容自己是牛，就相当，实际上是相当于十二个人在驮着这个铜盆，就相当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高举着上帝赦罪的真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用铜做成的这十二头牛，跟这个铜海的这个材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所宣扬所见证的真理是不能朽坏的，他们因所高举的福音所宣扬的道成为了这铜海的一部分，这人的工作具有永恒的意义。而且在这里的时候看到哈，说三头向北，三头向西，三头向南，三头向北，海在他们下面。传福音是向整个世界传福音啊，向北，向西，向南，向东，高举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其中能够看到更多。这十二头牛所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也就是说你们到普天下去，奉我的名给您施洗，使他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呢，在创纪十三章十四节往后呢，上帝对亚伯兰说啊，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的一切地，你脚踏之地，都要赐给你，都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赐给教会做应许之地。上帝让我们在世上得人如得鱼。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圣殿的门口这两根柱子的时候，你看到这十二头牛所驮的这个铜海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纯正的基督教的真理，就是宣扬上帝的大能，就是宣扬上帝的救恩，然后是领人来到教会认罪，给他施洗。如果你讲的不是这些，那你讲的不是真理，你也不是真正的教会。而且我们看到说，他们的尾巴全部都朝内，也要说他们的头，这个牛头是朝外的，尾巴都朝内。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这十二头牛，也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主的仆人共同高举了这个铜海，共同宣告了上帝赦罪的救恩，而且主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致对外。 所以说神的仆人之间不要在一些不关乎真理的事情上去互相攻击，乃是一致对外的传扬上帝的真理，各自守好自己的本位，拒绝那些专好问难，拒绝那些无意义的撕扯，把所有的精力留在传扬纯正的真理上。二十六节，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2000巴特。啊，这个海呢，圣经说又相当于一个杯，你看到没有哈？耶稣说：“我所说的杯，你们一定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一定要受。”所以说，这里指向洗礼。然后说，又如百合花，白花那个花心和花蕾哈，你看到这个铜盆上，在这个铜海再次强调百合花。我们讲到百合花代表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主要体现在他拯救我们，他赐救恩给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说可容2000巴特，啊，我们看到那最后那十个铜盆，每个能放大概40巴特，也就是说这个铜海里的水足够所有的铜盆使用，这里有足够多的水，所以被称为海。也就是说，当你进入基督里的时候，当你真正相信基督，你真正的向基督认罪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恩典赦免我们，他有足够的能力拯救我们。啊，好，我们来看27节。我们来看这个27到这个39节啊。27节开始呢，开始讲所罗门造的铜盆，你注意到没有？27节到39节，你注意到几个细节，就是说这个铜盆它与这个铜海一样，有相似的部分，但也有不同的部分。铜盆有轮子有轴，你知道吗？也要说铜海是不能动的，但铜盆可以移动啊。而且呢，主要强调了它的轮子啊，它的这些轴，而且最后说，这个铜盆呢，它每个盆可以容40巴特，然后5个安放在殿门的右边，5个安放在殿门的左边啊。这个铜海呢是放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所以说，你能看到圣殿的门口是由这些铜海和铜盆所围绕的，啊。列在之下4章6节呢，说又制造10个铜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我们来看啊，铜海是为什么人预备的？祭司预备的。铜盆是为殿里的那些器皿预备的，啊。我们说过，铜海不可移动，铜盆可以在这个殿院子里去移动。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看，这个铜海是牧师的侍奉，铜盆呢是除牧师之外的教会的人员的一种侍奉。教会的根基在于牧师讲道的侍奇啊，牧师给人施洗，牧师给人啊，就带人进行认罪，然后牧师给人去监信里去发圣餐，然后会众所有的侍奉，会众那些传福音也好啊，会众所有的侍奉呢，其实都要延续牧师的侍奉，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铜海所传递的真理跟铜盆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讲到施洗，都是讲到洗礼，都是讲到赦罪，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唯一的区别是这个牧师的职分呢，牧师的工作是在教会内部，他是不能够出了教会去从事那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是牧师的人员呢，他可以在不违背真理和原则的情况下呢，他就像这些铜盆一样，他有轮子，他可以四处走动啊。但是呢，界限仍然是在这个圣殿的周围。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区别和这两者的联系，在这里你注意哈，当讲到这10个铜盆的时候，你去看这些圣经，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个铜盆的这个座，你注意哈，他 他在把这个做的细节都描绘清楚之后，用了很大的篇幅之后，他再讲上面的盆儿。你要注意哈，在提到铜盆之前呢，首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盆座？它实际上在说明一个问题，就这个铜盆与就说这个铜盆底下必须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根基，你要知道吗？如果没有纯正的真理，如果没有根基，你上边就没法去放这个盆。所以说你看这跟铜海是一样的，如果铜海底下没有那十二个牛，这个铜海就没有地方放，没有十二使徒，没有这个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真理，铜海铜盆都没有地方存放的。而且呢，这个铜盆的这个底座呢，有各样的尺寸，各样的样式都是很，你看都是非常详细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着圣经的真理。就像那个时代造那个铜海，必须照着天上的样式。另外一个，大家听好，你凭信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不能胡说八道，你也得按照牧师所讲的道去传福音。你不能说我不是牧师，所以说我讲真理，我可以胡说八道掺点人的道理，为了方便人去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是一致的。记住，在神的教会当中，没有哪个人他不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没有哪个人他可以违背圣经真理啊。我看到二十八节哈，说这个做的做法是这样，四面都有心子，心子在鞭子当中啊，你看到没有？到二十八节的时候还是在讲这个座，这个铜这个底座怎么做，而先不提盆的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必须先有根基，你这个根基必须在真理的原则当中。所以说你传福音，你往教会拉人，你必须用真理去传，你用真理去拉，而不能掺杂人的东西。你看到没有？没有真理，没有原则，你没有办法传出真正的福音。你就像今天很多假教会一样啊，说耶稣爱你啊，进来受洗吧，来稀里糊涂的进来，你都没把这关于这赦罪认罪的这些真理告，你都没有指示他的罪。所以说你这个盆是没有办法放上去的啊。二十九节，心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好，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哈。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往下翻一下，再往下，哎，好好好，我们来看哈，这是一个还原图哈，你看到这十个铜盆哈，它底下有轮子，这个铜盆的座大家注意是个方的哈。然后这个铜盆的座上面呢，实际上每一个地方它都画着这样一幅画，你看到没有？有狮子，有牛，还有什么？还有基督伯。好，我们回来继续看。对，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哈，大家需要注意去听。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去理解。你去理解二十九节的时候，你需要看前面的经文，这里是什么意思？你要去思想啊。这个铜海底下的底座是十二头牛，你知道吗？铜海底下是十二头牛，这十个铜盆的底座是什么？是镶嵌着狮子、牛和基督伯的这样一个方形的底座。所以说这个铜海它的意义等同于这个铜盆，然后铜海底下这十二头牛呢，它的意义和这里这个镶嵌着狮子、牛、基督伯的这个座，它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你要这样去理解。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狮子、牛和基路伯啊，它都是复数。我们要说是很多的狮子、很多的牛和很多的基路伯，啊，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十章哈，就是说，这个狮子有时候它是用来是预表基督的，但狮子有时候呢，也是来预表这个属于基督的仆人，啊，你就看这个《列王记上》十章十八节，当提到所罗门那个宝座的时候，他说这个宝座上有十二个狮子。而这个宝座那个扶手那儿有两个狮子，这明显这些狮子是臣服于这个王的。要说这狮子可以预表仆人，在历代志上十二章八节呢提到加德支派当中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有着狮子的面目。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铜盆底座上画的这三种画，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其实这三种画。指向基督的仆人和属于基督的天使，你要注意哈。这个狮子呢，指的是大有信心、大有勇气的上帝的仆人。这个牛不用说了，啊，牛也是指上帝的仆人。这个基路伯明显是指天使。所以说，这个上帝的福音呢，你看他在圣经当中提到神的仆人去传播福音真理。在启示录十四章六节呢，也提到有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在地上的人。所以说，你看到哈，上帝呢，他差遣他的仆人，他差遣他的使者，来宣扬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底座呢，它是这个铜盆的一个根基，啊，而且呢，我再往下看。说上面还有一个小，还有那个小座。说在这个狮子和牛的下面呢，挂着一些花环之类的这样的装饰品，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这里的狮子和牛呢，其实是指基督的仆人。这些花环呢，可以指上帝的赏赐，也可以指基督的荣耀，啊，你去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还有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三节，还有彼得前书的五章四节，都提到，啊，这个主的仆人呢，将来呢，在主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永不衰残的冠冕，可以得到赏赐，啊，天使基路伯就很简单了，是上帝派来，然后保守上帝的门徒啊，保守上帝的教会，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来看三个节，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轴，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璎珞。啊，铜海底下呢有十二头牛，啊，然后呢？这十个底座底下呢，也有铜轴和铜轮，啊，我们可以看到它里边都有各样的结构，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它仍是在讲那个铜盆底下的一些构造，啊，讲根基的构造。往上翻，往上，我们来看，而且呢。这里呢也提到这些上面会配上这个花环，我们刚才讲过跟上面的经文是一致的。三十一节，小座高一肘，口是圆的，仿佛座的样式，径一肘半，在口上有雕工，心子是方的，不是圆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铜盆底下的这个底座的结构啊，实际上它是互相镶嵌的，彼此镶嵌在一起的。然后七章三十二节，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轮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肘半，彼此相连，彼此连接，是密切成为一体的。三十三节，轮的样式如同车轮，啊，轴网辐。这个叫 谷都是住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这车轮的样式如同战车的样式啊，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而这里这底座所有的这些零件这些配件呢全部是铸造出来的啊。我们往后看可以知道是在约旦河平原那个地方啊，是提前就按照各种的样式去造好的。所以说这里的做法和样式都是一样的，用了同样的锻造方法。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十个铜盆，每一个铜盆，它铜盆底下的每一个底座，都是用相同的方法铸造起来的。也就是说，每一间教会，啊，可能从外面看不同，但是从内里来看，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建教会的原则都应该是一样的。三十四节，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与座一同铸成的。往上看。还有三十五节，座上有圆架，高半肘，座上有撑子和心子，是与座一同住的。你看到没有哈？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塑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同为一个肢体。三十六节，在撑子和心子上刻着基路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好，我们看这里哈，在这个撑子和心子上呢，也刻着。有三种的画，一个是基路伯、狮子，还有棕树，啊，这个基路伯不用问了，就是指天使。狮子我们刚才提到，也可以指上帝的仆人。这个棕树要看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一人要发旺，如同棕树。啊，你看到列王记上六章哈，提到圣殿里那些画的时候，也是刻的基路伯和棕树，啊，这里都是指人的，啊。照着每个空间所容许的啊，也就是说这些画会填满这个底座的每一个空的地方，啊，要填满每一个地方。说周围有花环环绕，啊，被基督的荣耀的光环所包裹。三十七节，十个盆座都是这样，铸法尺寸样式相同。啊，原文说他像这样造了十个盆座。我们看到这十个铜盆，它底座啊，就是它根基的这些做法、尺寸、铸造的方法和样式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在信仰上一定是一样的，不可能说啊，你靠恩典得救、靠信心得救，然后你要去宣扬什么生命神学那些异端。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只有一种，真正的基督徒只能是。在上帝面前认罪的基督徒，只能是在上帝面前啊寻求赦罪救恩的基督徒。如果你看到的教会，你看到的牧师的讲法，那教会的建造方式与这里的样式不同，那么你看到的不是教会，你看到的是异端。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在主里面的领受应该是一样的，尤其在核心的真理上是不可能有区别的。我们所高举的是耶稣的救恩，我们所强调的是在教会当中向上帝认罪，祈求神的赦免。我们与那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些宣扬人的善行完全不是一回事。三十八节，用铜造十个盆，每盆可容纳四十巴特，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一盆。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讲了这么多的经文之后，把那个根基造得很好之后，底座造得很好之后，最后才放上这个铜盆。所以说根基更重要，没有真理的根基就没有真正的教会。而且这里的每一个盆，它里边盛的东西有多少都是有限制的，都是有尺寸的啊，你看到没有。说这每个盆有四肘，这每一个盆都安在那底座上啊。所以说你看这里仍然在强调那铜盆的底座和根基，这里不是在这里很用了很大的篇幅，并不是在强调这个盆，而是在强调用来放盆的那个底座和根基。三十九节，五个安在殿的右边，五个安在殿的左边，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旁，就是南边。好，我们来看哈。 我们看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呢，这个视角一下子扩大到外边，就是从圣殿的外部来看圣殿的时候，第一大印象的就是圣殿的门口左右边和前面放的是一个很大的铜海，还有十个铜盆。也就是说，你想进入圣殿必须要洗，你想进入教会必须要洗礼，进入教会的门槛就是洗礼。你真正明白基督信仰，你真正能够信进来的关键就是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很多教会哈，我为什么说他们不是真的教会，因为他在这至关的真理和根基上是出了问题的。今天的教会呢，不注意根基的建造，不强调，不宣讲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救恩，不宣讲赦罪认罪的真理，而是在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善行。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在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它不是真正的教会。四十节，我们看四十节往后哈，护栏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一切的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子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住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根柱子如球的顶，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护栏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是尊王命在约旦河平原舒哥和撒勒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讲了西兰造了那些什么锅子、铲子、盘子，那些圣殿当中的器皿啊。这里首先跟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摩西时代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些器皿是一致的啊。而且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些器皿最后被尼布甲恩撒的护卫长全都抢走了啊。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这些什么铜啊、铲啊、铲子之类的这些铜器皿实际上是指人的。你看以色列最后所有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与之相对的圣殿当中器皿被掳到巴比伦，这些器皿就是人啊。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啊算是完成啊，他完成了这里一切的工，他为耶和华的殿完成了这些工，然后这些呢是建造基督的教会必要的细节。接下来的经文呢又重复了上面的工作啊，比如说两根柱子、柱子上的顶柱啊，还有那些装饰啊，还有那些安在上面的那些石榴啊，大概有四百个石榴啊，还有那些网状的两行的石榴，还有那些柱顶。你看这里又再次强调了十个盆啊，十个盆座和盆座上的十个盆，以及一个铜海和下边的十二头牛，还有那些器具啊，就是铲子啊、锅子之类的东西。你看这里呢又重复了上面所建造的那些器皿啊，说西兰为所罗门王所做的耶和华殿的这些器皿啊都是用光亮的铜造成的，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些器皿呢是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是要分别为圣放在神的殿中使用的，所以说必须把它抛光。注意哈，抛光，这里的抛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分别为圣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赦罪。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基督爱教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在世界上要分别为圣，你不能把那些异教的道理、异端的道理以及世俗小学那些东西带入到教会，就像这些铜必须完全磨得光亮才能做器皿，才能做制造器皿的材料使用啊。而且这里所有的这些器皿哈，无论从大到小，都是在约旦河平原那个地方用这个胶泥，就是模子哈，提前塑造成的啊。 你看七章的二十四节也提到是铸造成的啊，七章三十节还有七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都提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提前做成的。这一切是按照已经设计好的模具浇筑而成的。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当中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建造都要照着上帝的尺度去建造。并且是在舒哥和萨拉旦中间啊去造成的这一切。我们来看哈，这个舒哥的原文就是棚子的意思。萨拉旦就是这个营或者是营寨的意思。你看两个词都是跟这个棚子营寨有关系的啊，可以指向祝棚节啊，也可以指向教会。这个舒哥呢是雅各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三十三章呢去舒哥给自己建造房屋，给帐篷，给这个牲畜搭帐篷的那个地方。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舒哥啊，去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这个撒拉旦呢是在约书亚记当中啊，当祭司抬着约柜踏向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完全的断绝啊，从撒拉旦那个地方那个亚当城呢就停住了，然后立起城垒啊，这是当时上帝行的一个神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信仰上有特殊的意义的。说所罗门呢说这一切的这个器具啊它没有过秤，因为非常多啊，因为非常多没有过秤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无法数算。这些器皿呢它也可以指上帝的子民，所以说没有办法数算啊，多的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四十八节，所罗门又建造耶和华殿里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圣殿里边哈有祭坛，有陈设饼的桌子，而且四十八节强调这个祭坛和陈设饼的桌子都是用金造成的。在六章二十节提到啊，用香柏木做坛，包上精金，这个祭坛是金的。我们在讲第六章的时候强调过，这个金指的是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啊。在圣殿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包金啊，都要符合上帝的真理。而且在出埃及记三十九节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里边，在摩西那个时代呢也强调这个坛子是用金包裹的啊，这个祭坛是用于献祭的啊。你去看在启示录当中的时候，启示录的八章三节和九章十三节都提到天上在上帝面前呢有一个金子铸的坛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里这个摆陈设饼的这个桌子呢它实际上指向今天圣餐的真理。陈设饼在今天就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教会由牧师所发的圣餐，预表主的身体啊。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当中呢也提到这个摆放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都是指向圣餐的真理。四十九节，内殿前的精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钱啊。首先呢这里再次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摩西时代建造会幕的时候啊里边的金灯台那些蜡钱你看都是一样的，都是前后一致的真理。而且呢在历代至上十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提到哈，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精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啊。这个金灯台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它指向上帝的教会啊，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金灯台呢就是指的教会，甚至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好，往下看看五十节，与精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制圣所 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当我们看到五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殿就是至圣所里面这些器具啊，都是精金造成的。来看这精金造成的。七章四十五节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盆呀、铲子之类的，但是那是用什么铜造成的。但是至圣所上进的内殿里边的这些器皿必须是精金的，是在材质上来说是更贵重的器皿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用的们，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内殿外殿以及这个内殿和外殿里边所使用的这些器皿材质的不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就是作为牧者啊，作为传道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在至圣所里边侍奉啊，所要用的这些器皿，牧者和传道人呢，在真理上必须要有比这个普通的信徒更好的真理装备，要比普通的这些信徒在真理上要更清楚，更靠近圣经，然后你才可以做牧者。如果没有真理的装备，你无法到至圣所去侍奉，你这个器皿就不是圣经所说的那种贵重的器皿，你只能做相对来说不贵重的事情啊。而且呢，提到这个圣殿，无论是圣所里边至圣所里边的门还是外殿的门，都是用金子做的。我们再次要注意这里讲的这些材质，还有这个门的这个这里所指的含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外殿通向内殿的至圣所的门都是金的。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金子呢可以指向上帝的真理。耶稣说弟兄们，无论是慕道友，无论是慕道友还是已经受洗的，还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师的，唯一通向永生通向上帝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所以说这里的门都是金的啊。五十一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我们来看到五一节的时候呢，圣经说这里的一切的工都做完了啊。你要注意他这里为什么说这些话，这里是对整个第七章的和第六章的总结，六到七章的总结。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完了第六章到第七章关于建造圣殿、关于建造所罗门的王宫以及圣殿门口的柱子也好，铜海、铜盆，还有那些铜器皿包括金器皿，当这一切的细节和这里所有的工作都做完成的时候，圣经才说为耶和华殿的工作完成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今天我们读到像列王记上六章和七章这里的经文的时候，你不要感到厌烦，因为这里它不是在讲你今天怎么去盖一个房子，因为那些尺寸你不能跨时代使用，但是其中的原则，其中关于真理的原则，你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无论是那个柱子、那个铜盆，还有殿里那些器皿，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说所罗门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那些金的和银的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这里原文有一个词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记住这个词啊，分别为圣的金器皿和银器皿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是预备使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分别为圣？你注意到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就是金器和银器，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在教会当中做牧者侍奉教会的分别为圣， 有精气，有仪性，有银器，啊，恩赐有大小，但是都是贵重的器皿。这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你只有在真理上，在信仰的原则上，你与这个世界分开，你分别为圣，你才能够放在耶和华的殿里，才能够放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为主长久的使用。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真理装备，没有真理原则，你没有办法建立教会，你建的教会是假教会，你讲的道也是假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六章和七章，尤其是七章，今天我们从十五节看到五十一节，这么长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让人很难看下去的细节。为什么？那里在强调原则，在强调真理，在强调救恩，在强调认罪和赦罪，而且他强调铜的器皿、金的器皿、银的器皿分别为圣的器皿，放在耶和华的库府当中预备使用的器皿。所以说整个第七章这十五到五十一节完全指向今天的教会，教会在这个时代要想在世界上存活下去，要想长久的被主所使用，要想真正的成为主的金灯台，要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建造，要不顾一切的宣扬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宣扬上帝的大能。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完成今天的主日讲道，主啊，求主圣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以后的侍奉，愿你所赐我们的真理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更多渴慕真理、愿按照真理建造教会的人可以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